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上一次已经进行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那我很简单的把上一次所说的呢，做一个很简要的复习啊。所谓大圣不共法，这里面就印顺导师先解释一下大圣。所谓大圣的意义，我们一般似乎是对着小圣这种相对来说啊，大圣小圣。不过呢，这里点出来，这里所谓的大圣，其实并不是这种相对义，而是一种绝对的，一种超越的。好，既然是超越的话，那就是二圣所有的哦，它通通包含有啊，就超圣到无所对待哦，那个不可以大小这种相对来比对。再来呢，就是含容，含容到无所不色哦，并不是说有的有色，有的没有色啊，是整个一种超越的啊，这个意义蛮重要的啊。那么这个是所谓大圣的意义。不共的话，从超圣的这个意义来讲，就是人天声闻缘觉所没有的，大圣佛法都有啊。从含容来讲，它是所有，只要它是发三心相应，那么所有的一切这有漏啊无漏的种种功德善法，通通可以当作成佛的资粮，好，这是所谓大圣不共法。那么大圣不共法，简单的讲，它主要是以三心来修六波罗蜜。三心就是菩提心相应，好，我们要发大圣菩提心。那么再来就是慈悲为上首，我们要慈悲心，要大慈悲心。再来无所得为空慧，好，无所得空慧为方便，就是说我们在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都好，不要执着说哦，这是我做的，是我来为你服务的啊、哦，没有这种我执，没有这种我相，所以要以这个三心相应来修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等啊、哦。那么我们上次有说过，是一个佛教史上一个蛮重大的一个问题，到底二圣人能不能回小向大？这个是既古老又现代哈、哦，佛教的一个大的公案呐、啊。但是从整个佛教史的发展来看，比较早期的，就是声闻佛教哦，部派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他们大体上呢是主张二圣人哦，他证到一个忍善根的阶位的时候，就无法回小向大了。啊，南顶忍是第一法，用忍善根的时候就无法回小向大啊。那么不只是原始佛教、不败佛教，包括初级大圣经啊、小品般若啦、大品般若，乃至维摩经等等，还有一些论啊、像龙树论的十住毗婆沙论呢、啊，基本上都是菩提资粮论，都是抱持这样的主张。不过呢，在比较晚期一点的法华经，他就主张二圣人还是可以回小向大。好、哦，那大智论有做个汇通哦，他说即使他说这个二圣人到底能不能回小向大呢，这不可思议啦，这只有你证到佛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但是呢，他提出一点，就是说即使你能够回小向大，也是迂回居留啊，哦，也是迂回的，就说走弯曲的路线啊、哦，我们直心是道场啊，直的是比较近。他说即使你可以的话，也是迂回居留。那么从这里面透露一个讯息啊，就是在比较早期的佛教里面呢，他是比较希望大家尽早发菩提心呐、啊，哦，那比较晚一点呢，它是比较给众生的希望，比较含容，含容。那从这里面来汇通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啦，就是说，包括后面还会提到，如来藏的思想，它是比较后期，它是说众生都可以成佛。那么如果是唯识啊、哦，唯识系统的话，它讲五种种性，好、哦。 有声闻种性啊，缘觉种性、佛种性、不定种性，乃至一禅体哈、没有佛性的这样子。那么会有这种不同呢？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讲法：声闻佛法它比较着重在于说，你从暖从一般的发心哈、暖顶忍是第一法，到忍位的时候，他说你到忍位的时候，大概这种性就是比较定型的，好、要再转大圣不容易，他比较着重在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打个世俗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的裁缝，就是一匹布啊，如果是一匹布，你要做衣服也可以，做裤子也可以嘛，对不对？可是呢，你这个一匹布，你裁缝，你本来是要，你已经在做裤子了，已经做成裤子的形状了以后，你要再改成衣服啊，有时候就不容易了。哦，你做出来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衣服？吊裆裤还是什么？不，什么样的类型的衣服？哈、哦，可能就大概传统佛教或者早期的初级大圣，或许比较着重在这方面的看法，无法回小向大。那像《罗藏系统》啦，或者是《法华经》的系统，他是说，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哦，他给你一个希望，他说，自己既然有这种可能性的话，那就是可以这样子。哦，那这个问题呢，在中观、唯识、罗藏他们所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哦，里面有提到几个重要的观念，也是相当重要，也是蛮不错的。哦，那我们导师陈我知道，在陈我知道这本书的立论原则呢，他是站在《法华经》的立场，主张二圣人可以回小向大来谈这个大圣不共法。好，哦，他的立场是这样。那这是在这本书上这么说啦，但是是不是印顺法师本身他个人是这样的主张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印顺导师在很多的著作里面，各种不同的著作有各种不同的讲法，比如在唯识的经论，在讲解唯识的经论的话，他就站在唯识经论的立场来谈，站在如来藏他就站在这个立场来谈，中观就站在中观的立场来谈。除非说要做一个互相的比较的话，他有可能比较同情中观，中观的立场、性空的立场这样子。那么所以在包括有些人觉得说印顺导师有很多著作啊，早期跟后期好像有矛盾啊，有一些越老越迷糊了啊什么，曾经有人做这样的批评啊。好，那导师要做一些回应。好，好，那在大圣不共法的立场，我们刚刚说过，就是他站在二圣人可以回小向大。好，那么这个就是在讲义第四页里面所说的二圣人回小向大呢，第一项有的初学声闻行不曾决定，这里所谓的决定就是忍位，就是忍善根，忍善根位就转学大圣。那么这一项它是共通传统佛教所有的大小圣了，这个没有问题，这项没有问题。但是第二项呢，有的在声闻中已得决定，就是证得忍善根以后，或者是证得这个见到位的出果以上，那再发大心，这个呢如果是维摩经的话那就不承认了。好，那么法华经它是容许的。那么第三，证得阿罗汉再发大心，这个，传统佛教不容许，那法华经它是承认的。那第四，入狱涅槃再发大心，这个法华经也是承认的。好，那底下就说到说二圣人，好，我们假设说他可以回小向大，那么二圣人回小向大的动机是什么？那印顺导师从经论里面归纳成为这里的所说的三项，就是二圣人比起大菩萨来讲有所不知，所知的有所不足，再来呢有所不能，不能演说无上道，不能够沿途求生，再来有所不净，就是未断习气。那我们上次也举了几个例子，就是未断习气的例子。那底下有相关的蛮生动精彩的这 经论我都有注出来，但是我们这边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的解说哈。我这边只大略提一下，请看讲义的第六页。第六页第六项的上面，这边有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哈，就小鸟，就鸽子啊，为老鹰所逐，那么它躲到舍利佛跟佛陀的身影，好，那躲到舍利佛的身影的时候还余悸犹存，那躲到佛的身影却非常安稳，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的内容呢，其实说一切有部这个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相传是五百罗汉所做的，他们也承认了、好，所以这个就蛮值得玩味的，就是如果这个是大圣经的讲法的话，那有可能老王卖瓜、这自己夸自己甜啊，但是这个其实是阿罗汉自己承认，就是他们比起大圣、比起佛是还有不足的地方、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第六大智论里面呢，他又举了几个二圣人未断习气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习气，这里面举了一个很巧妙的比喻、就像第二行第六项的引文的第二行，譬如酒所搅人足得解脱，行使虽无有所犹有习在、就是说你这个套上那个脚铐的人啊，那平常就是走路不方便嘛，对不对？那已经铐了很久，那就把它解开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该有该有这样子哈、会觉得不是很方便的、或者说像那个乳母衣哈、类似这样哈、那么酒故垢浊。虽以存灰净碗，虽无有垢而垢气犹在、类似这样子。那么底下呢，大智论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难陀他原来气质非常漂亮、他淫习比较重，后来他虽然得阿罗汉了，但是他的习气还在，要上座说法之前、先看女众，然后再开始说法。那第二个呢，就是举舍利佛是声闻弟子里面智慧第一的、那这里面举他的嗔习比较重、那我注解有注解在律典上十诵律里面讲了舍利佛的一个本生，这个以前在大智论的课程或者十住批判课程我们说过、舍利佛就是有一次啊，他跟佛子就是罗诃罗啊，一群沙弥去应供。那去应供的时候，那个施主啊，他偏心啊，对于这上座，我就供养得很好，但是对于这沙弥呢，比较下座的呢，就是草草的东西给他吃，那后来佛陀知道了，就等于是指责了一下舍利佛，说：“你应该要关照一下这个沙弥啊，下座。”那舍利佛这个习气起来了，他说从此啊，他不再应供了，他的长期是不再应供，不再接受人家供养。那有些这大居士啊，他就说：“你这个大阿罗汉，我们没办法供养你，我就损福报了嘛，对不对？”他想说：“我请你，你不愿意应供，那我就去跟佛陀告状，请佛陀来压你。”结果他们去请求佛陀，希望能够说服舍利佛。那佛陀说：“连我怎么说服也没有办法。”他就讲这么一段典故。然后以前啊，有一个国王，那他被一条那个黑蛇啊，咬了，那已经毒啊，已经攻身体了，就很紧张啊。那也有一个这个医师啊，他有办法。但是那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黑蛇抓来，然后就给他选择一个呢，他就升起那个熊熊的大火坑，那一个就两条路给他选择了，你要把国王的毒啊再把它吸回来， 哦，还是你自己跳到这火坑里面去？结果这个蛇啊，他心里想，我既然咬了吐出去的东西，我绝不回收啊，哦，他就自己就跳到火里面去死了。哦，他说这条黑蛇呢就是舍利弗啊，以前就是这样子啦，他一下定决心以后，你任何人啊什么都改不了，即使牺牲性命啊在所不惜啊。哦，他说这个就是舍利弗的本身。哦，那么类似这样的一个本身呢，不只是十诵律大智度论，大智论卷二最下面那边有提到，五分律也有提到，所以这等于是经律所有声闻佛教的通说，哦，佛教里面的通说，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少数部派的讲法而已。可见像舍利弗这样的称许呢，算是传统佛教阿罗汉本身之间啊，他们也是承认的。哦，那么底下大迦叶那也是称许，哦，就是佛密度以后，他数落这阿难尊者啊，六个突击罗啊，突击罗就是小罪了。那有关这个问题，印顺导师在花一集有非常精彩的讨论，阿难过在何处？哈，那里面有非常精辟的讨论。哈，就是直难啊，就是说，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你不当时举罪，而却佛密度的时候在一起算旧账？哈，类似这样的问题。再来，如毗陵迦婆娑，哦，常骂恒神为小毗，哦，那类似这样的说法，其实成果之道也有引用到，哦，各位，这个是在很前面的咯，成果之道的第十八页，各位看一下第十八页，第十八页这里也有提到这习气的问题哈。第一行，什么叫云习？我们增注本新旧版本有时候不太一样哈。我刚刚讲的第一行，这个是最新的版本。如果稍微旧一点点的呢，那是在第三行哈。好，什么叫云习？就是无始以来九习烦恼的惯习性哈。佛弟子阿罗汉发展都断了。不过习气还是余留的，所以有的还要骂人，哦，骂惯了脱口而出连自己都不晓得，哦，这个呢指的就是这个毗陵迦婆娑，哦，他常骂恒神，就恒河神为小毗，啊，小毗套用现在的话叫做小丫头啊，哦，小丫头，这样子，那就去跟佛陀告状啊，或者叫这个阿罗汉去跟恒河神忏悔，他忏悔的时候说小毗，对不起哈，哦，还是骂脱口而出。再来十八页这里也有讲哈，哦，有的还会蹦蹦跳跳啊，哦，这里蹦蹦跳跳呢，指的就是下一个大智论所引的，如摩陀婆诃赤，好，哦，这也是个阿罗汉，他跳戏习故，或是从衣家着上梁。从良至平，从平至格，哦，他大概以前本身可能是猴子啦还是什么，类似这样子，哦，那么习气比较重，哦，这个就是还蹦蹦跳跳，哦，这个在比丘界啊比丘尼界来讲，就是位移，属于位移方面的问题了啦，哦，烦恼贪嗔痴这些没有了，但是这种位移，有一些位移那是习气了，哦，再来如交饭波提，哦，牛也习故，常吐舌而食，这样牛啊它是等于是反，那是怎么讲，反刍，哦，在吃，哦，类似这样子，那所以，哦，比如成果之道失败，有的还是坚持己见啊等等，这个可能坚持己见可能有意思在指那个舍利弗，哦，或者是大迦叶，大迦叶其实也是，好，那这里面提到说此有所不净，指的就是二圣人还有一些习气，哦，那么习气什么时候才能断尽呢？其实菩萨也还是多少有一点，啊 那一直到成佛的时候，习气才整个断尽，才整个断尽。那么有习气不会障碍三界的生死，烦恼会障碍三界的生死，习气不会，习气是还不会，但是对于佛来说，对于大菩萨来讲，这个习气呢也是毕竟不够圆满，还是要断除的。好，这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地方，那请看成我之道258页。258页，此有所不敬。那我们看259页，259页的第三行，阿罗汉是不断习气的。阿罗汉他习气还没有完全断尽，那么这种习气呢，便是菩萨所要断的烦恼。就说虽然是习气啦，但是呢，对这个大菩萨来讲，他也是把它当成是烦恼一样，是需要断尽的。好，这个是提到我们修学大乘法有一类的二圣人，他回入大乘的一个讲法。好，这是第一颂，我们接着看第二颂。第二颂是259页，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入于大圣。我们对照一下科判好吗？科判就是逼视的横的这个科判。大圣通说里面的根基不同，一个是动机意，动机的不同，动机的不同，一个是回入，一个是直入。回入直入，所谓的回入呢，就是有的证的二圣以后再回小向大，这个叫回入。直入呢，就是你直接在初发心，还在人的凡夫位的时候，你就直接发大乘菩提心，这个叫直入。那指的是直入的动机。好，那我们看长行。我们上次说过，今后有两个语词会经常出现，一个寄送，一个长行。长行就是在解释这个寄送的内容，就是叫长行。好，我们看259页的解释。发心向大圣道，并非一定要经历小圣圣者的果证。就说我们要修大圣呢，并不是说你要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以后再进修菩萨，不是。你只是从凡夫就可以修菩萨行。相反的，修学大乘法的主基，主要的这种对象都是直接从凡夫地发心修学的。引起发心的因缘有种种不同。那这个发心的不同，我们请看讲义的第7页。有些我就直接归纳在讲义这边了，我就不再依着课本这一字一字念，我想讲要点就可以了啦。请看讲义第7页的第7项。植入大圣，也就是说从凡夫地植入大圣的发心因缘呢，大体上分成两项。刮胡的一，着重在佛德的崇高深妙而发心。这个重在佛德了，佛德深妙。那么刮胡的二，着重于悲愿而发心，悲愿就是自己内心而发的。第一个佛德是看到外在的，看到佛，让你感动了。那第二个呢是悲愿，是从内心自发出来的。那么在看到佛德的崇高深妙而发心呢，这又归纳为4项。第一个，有的人亲身见到如来色身相好而发心修学大乘法，有的看到佛的32相80种好。再来呢，有的是见如来的神通威力而发心，有的是看到人家显现神通。 在第三，也就是见如来法会庄严，好，那也听到如来的原因教化而发心，也就是听闻说法而发心，好。第四，这个着重在阅读了哈，他佛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可是呢，他是阅读这些佛经深意而发心，感动而发心，好。所以有这样发心而修大乘的也有。再来有一类的人呢，他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他主要是说啊，这个正法哈、哦、已经是末法，那这个法在人弘啊，有人来弘扬，所以呢，虽然说末法，如果我能够奉献一份心力啊、哦，至少也能够让这个正法延续。这是着重在不忍圣教衰，而着重在有这样子而发大乘心啊。哦，再来不忍众生苦，这个是又是着重在利益众生方面的，哦，众生这么苦，我怎么样能够来救拔他们，哦，有这样而发大乘心，嗯。那么底下类似这样 的讲法呢，事实上在早期的一些大乘经论，哦，就有归纳发心的因缘，发菩提心的因缘，比如说如来智印经，哦，这部经在十住毗婆沙论跟弥勒菩萨所闻经论都有引用到，哦，它里面就归纳说发菩提心的因缘有七种。第一个呢，就是如佛菩萨发菩提心，哦，那么对照十住毗婆沙论或者是弥勒菩萨所闻经论呢，指的就是佛啊，佛教化菩萨，就佛来教化，佛亲自来点化他了，佛亲自来教化这个菩萨，让这众生发菩提心，哦。第二个呢，是正法将灭，为护持故发菩提心，这个就是相当于不忍圣教衰，不忍圣教衰，哦。第三个，见诸众生众苦所逼，起大悲念发菩提心，这个就是不忍众生苦。那么第四呢，是菩萨教与菩萨发菩提心，哦，第一个是佛教的啦，哦，第四个是菩萨教的。第五是布施的时候，哦，自己发菩提心。第五见别人发菩提心呢，他也随喜，哦，跟着发。第七，哦，就看如来的三十相八十种好庄严具足而发菩提心，哦。那么根据如来智印经所说，前面三个就是佛来教化发心，或者说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这三类的发心，前面三类的发心呢，它是不退，不容易退转。那么后面四个是比较不坚固，比较不坚牢的，哦。那么这个是 ABC， 这个都是有类似的讲法，各位可以对照一下，哦。那么其实很多的经论提到发菩提心的因缘有很多，哦，最下面有关于发菩提心的因缘，有一位日本教授田上太秀教授，他有整理叫做菩提心的研究，这本书里面引用很多很多的经论，各种经论发菩提心的因缘呢，他收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哦，这个我们福眼图书馆有，可以参考。好，那这个就是259页到261页，这整段，哦，都就是在讲这些内容了，好。其他的各位这自己再对照看一下内容，哦，但跟我们讲义对照一下应该是蛮清楚的，哦。好，那接着我们看261页下一诵。或以信愿入，或智或悲入，哦，这个伴诵呢，我们对照一下科判，哦，科判它是写性习意，哦，就是个性啊或者习性有所不同，前面是你怎么样来发菩提心的这种动机，哦，这边呢是在谈习性，哦，那么习性呢一般归纳出来有三种不同习性的人，一个是信愿增上的，一个是智慧增上的，一个是慈悲心增上的， 有这三类不同的习性。那么以前，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从几个地方看得出来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在上大智度论的时候，我就出一个考题啊，对不对？我说我手上这边只有一样东西，那你的面前呢，有一个是无德的流浪汉，一个是得道的高僧，好，那你要给谁？对不对？你只有一样东西啊，你要给谁？那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好，每个人回答不太一样。有人说我要给这个得道的高僧，因为如果说给这个无德流浪汉，他独吞了啊，那这得到高僧，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啊，那怎么办呢？可是有的他喜欢说这给这个无德的流浪汉，他说你得到高僧我不给你，你外面会供养人多的是啊，不差我一个。可是这个无德的流浪汉你现在不救他啊，到时候他可能死得快啊，对不对？所以从这种不同的这种我们每一个的你想要给谁的话，大概多多少少了，有的是智慧偏增的，有的是悲心增上的，是有一些这样的不同啊。所以同样的，在我们一般就是佛教团体的活动也是如此啊。有的人非常喜欢参加法会，一有法会的时候，哇，他每次都喜欢去参加，可是不喜欢听经，一要听经的时候，他就在那打瞌睡。可是有人他喜欢听经，那参加法会他觉得很无聊啊。有的喜欢打坐，就是每个人的习性各有不同啊。那么不管是信愿，或者是智慧，或者是慈悲，在印顺导师讲说，这个应该可能随着个人的个性不同，你有所偏重了、但是却不能偏废。你有可能会重这方面，但是呢，你不能说只喝这个就好，其他什么都不要。你可能有比例上啊，有些偏可能偏重，但是不能偏废。你说哪一个佛啊，他是只有信愿，完全没有慈悲的？没有啊，对不对？哪一个佛是完全只有智慧而没有慈悲的？也没有啊。所以最后你要圆满的时候，信愿要具足，慈悲要具足，智慧要具足，这些通通要具足了。那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应该是有一种包容啊，包容的心哦。每个你本身做不到，但是应该互相尊重啊，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啊，孤丘比伯伯啊。那这边呢，主要是举这个信喜义啊的。好，那有关这个我们在讲义的第八页有归纳成这个表。讲义的第八页的第八项去入佛道，大乘佛道的根性呢，有的信愿门入，有的智慧门入，有的慈悲门入。那么根性的话有的信愿人，他如果说在经典上有讲贪嗔痴行人的话，痴行人比较跟信愿门比较相应了啊，嗔行人跟智慧门可能比较相应，这个也有点道理。你看，像那个舍利弗第一啊，他嗔习比较重啊，而世俗我们看到的一些人确实也是如此，有些人他比较看起来比较聪明的哈，有时候他比较没有耐性，这个嗔恨心会比较多一些哈。那么慈悲心的话跟贪行人比较相近哈。这个其实是一种转化啦，如果说你再把它转化的话，这种贪再转化的话，其实就是对别人善与人共享。那么这是菩萨由信愿门来入到智慧门或慈悲门。如果以声闻跟声闻比对的话，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这声闻的根性有法行人跟信行人那所谓的信行人，他是信增上；法行人，他是智慧增上 这是讲习性啦，但是如果说论果位来讲的话，论果位来讲，其实法行人跟信行人他都是出果了，已经是出果了。信行人、法行人，这其实如果说论那个七圣者来讲，其实都是出果了，见到位的了。好，那么慈悲心的话，这个在声闻里面就是谈的比较少，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比较着重在信增上或者是智增上，对于悲增上的在声闻里面看的比较不多，所以这归纳成为不共二圣。那么虽然说你入门有信增上、智增上、悲增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了，那即使说你到达登地以上的菩萨也多多少少会显现他有殊胜的一方面，比如说像已经登地以上的菩萨，像普贤，普贤他是愿增上，当然地藏菩萨也是愿增上了，文殊大智文殊菩萨，悲大悲观音菩萨，还是有一些这种增上，主要是讲说具足佛的根性有这几项。普贤为什么说愿呢？我们一般像我们现在福研在做早课的时候，还是有念那个普贤十愿呢，那还是愿。或者讲的也是一样，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啊，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等等，类似这些的。那么这是具足佛道的根性呢，有这几项。那为什么会谈这个呢？主要底下导师有引了一些经证来归纳的，我们请看261页，请看长行，具足佛道的圆满菩提心，应有信愿、慈悲、智慧三德，但初学的发心具足由于根性的不同，对此应该修的三德不免有所偏重，如偏重而不是偏废，那是不妨碍的，但是我们不要偏废了。那么底下龙树是般若经，这是在讲大智度论，那就举这个经证，菩萨有种种门入道，有的从悲门入，有的从智慧精进门入，等等。底下呢又有提到智慧门跟信精进门，所以整个归纳出来呢有这三类。好，那我们请看262页第一行，智增上近于声闻的法行人，着重于闻思修慧的智修化他，众悲而从悲门入的，那底下有引用大智度论，就菩萨有二种，一者有慈悲心多为众生，这是从悲门入的，那着重慈悲的呢，这是不共二圣的根基，而是大圣特有的菩萨风格，大圣特有的菩萨风格，所以在大圣来讲这个慈悲非常重要，那么众信愿而从信愿门入的呢，也有一类的，比如说信愿修学净土一行道的，就是其中一类，如说这也是引用大智度论，说有的菩萨呢多集诸佛功德，乐多集诸佛功德者，自一圣清净无量寿世界，那么这是信增上的菩萨。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初学的时候有这三类的不同，这是习以成性，所谓的性并不是说你本身就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性，而是习以成性，习惯造成这样个性，个性就改变命运。那么刚刚所举的这个信增上、悲增上的这个文，在我们讲义有引出来，第八页的第九项，大智人的这一段话，其实他是在解释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的往生品，往生品有列出40几类的菩萨，里面有列了很多非常立根的菩萨，那这边40几类我们引出来呢，这里有4类，第一个我们先看瓜胡一大品般若经，舍利佛，有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大士，也就是大菩萨，他得六神通，不生欲界色界无色界， 就不生三界了。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他的重点呢是在以神通啊而游出佛国来赞叹诸佛。第二个有菩萨摩萨游戏神通，他一样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到之处啊无有声闻必知佛，乃至无二圣之名。所以他到的地方呢通通是一大圣的地方。第三有菩萨摩萨游戏神通，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到之处所至到处其寿无量，其寿无量。第四所至到处他是在没有佛法生三宝的地方，他故意选择那种没有佛法生三宝的地方呢，去那边赞叹三宝的功德，等于是故意啊，故意哈、是找那个五浊恶世啊，没有三宝的地方去弘扬三宝哈、助众生等闻佛名、法名、声名，于此命中生出佛前，让众生种善根。那么这是经，大智人对这样的经呢，他做一个注解，底下括弧二，菩萨有二种，一者声身菩萨，二者法身菩萨。法身菩萨基本上他是得无生法忍以上，能够自由自在化身的，这个法性生身的菩萨。一者断结使，就是断尽烦恼的，二者不断尽烦恼。那法身法性生身得无生烦以上的菩萨呢，他是断尽烦恼得六神通。那生死肉身的菩萨他还没有断尽烦恼，那有的是离欲得五神通而已。那么底下括弧一就是在解释上面的那个括弧一，大便波经的括弧一，得六神通的不生三界，有没有对照上面它是不生欲界色界无色界，游诸世界供养十方诸佛，它重点在供养诸佛。那有的呢它是重点在度化众生，有的是在集诸佛功德。括弧二，它是到十方世界度众生，它是度众生哦。那欲七宝所至世界皆一圣清净，他所到的地方呢没有二圣，都是一圣的。那底下就问了，你菩萨应该度化众生啊，应该是更苦难的众生你去度啊，你为什么只找那个清净无量佛世界呢，无量寿佛的世界？底下就再举另外两类的菩萨。菩萨有二种，这个就是我们称呼知道说引文的地方，一者有慈悲心多为众生，二者多集诸佛功德，一个是为众生，一个是集佛功德。那他先举这个多集诸佛功德的，这个在解释上面的第三，乐多集诸佛功德者至一圣清净无量寿世界。那么这个大智人在后面他要举个例子，就像法藏比丘，我们阿弥陀佛的前身就是法藏比丘嘛，法藏比丘他游戏神通以后，那有一些如来啊就带着他到各个佛国去参访，那收集人家的这种净土的蓝图啊，他能够集众如来的优点啊来创造一个极乐世界，这是他乐集诸佛功德的一个例子了。大致有这样的比喻，就举这样的例子。那么有一类的呢好多为众生者，他是故意选择自无佛法众处，众就是生啊，生的意思就是和合众，就到了一个没有三宝的地方来赞叹三宝之音。那我们这个就是有慈悲心多为众生。那么从印顺导师就是从这一点来看，来发挥，就是比较多为众生的，赞叹三宝之音的，这是属于悲增上，他故意选择没有三宝的地方来弘扬佛法。那么有一类的呢，他是集诸佛功德来创造这庄严的净土。当然创造庄严的净土这也是大菩萨啦，他并不是说创造庄严的净土自己享受啊，其实也不是，他是 创造庄严净土呢，目的也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好好修学，好、哦、不容易得到退转。好，那么这个是提到各种习性的不同啊、哦。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最后要圆满信愿、慈悲、智慧都要具足啊、哦。虽然说习性的不同有所偏重，但是却不要偏废啊、哦。好。底下呢就下半颂，或依声闻入，或天或人入。那这个科判它是讲依法义啊、哦，依法义这提到了三种，一个是声闻，一个是天，一个是人。那请看一下讲义第八页的第十项。第八页第十项，这个主要是约所依身行而去入佛道、哦、那么分成三类，一个依声闻行而入佛道，第二个呢是依天圣行而入佛道，第三依人圣行而入佛道、哦、那么我们从我知道这里面文很长，我整个归纳成这个简单的表哈、哦，一，我们先看这个简表好了。一声闻行入呢，这里面又分成两类哈，一个是顿根的，一个是立根的。有的是先修二圣行啊，就是说他先成就阿罗汉，哦，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先成就这个二圣果，然后呢才回小向大，再回心向佛道，哦，这是比较一般。但是呢。有的依声闻行的，他也有立根的哦，好、哦，比如说外现声闻身，可是呢内密菩萨行，好、哦，也有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的，其实像弥勒菩萨就有点类似这样的哈、哦。不过，《华经》所举的这个内密菩萨行、外现是声闻哈、哦，你从那个前后文来看，《华经》的前后文来看。他指的是富罗那，富罗那说法第一的那位富罗那啊、哦，他也是外现是声闻和内密菩萨行。好，刮胡二，依天圣行而入佛道的呢，这里归纳成为两大类哈、哦，一个是净土行者，一个是秘密行者。秘密行者就是秘密大圣、密宗这一类的了。那么这两类呢，它比较着重在天圣，或者比较着重在瑜伽、禅定或者三昧，比较有这样一个通在这个三昧或者是禅定哈、哦。那么同样是净土行者，它有分成两类哈、哦，也得一心先求生净土，那么于净土中再来慢慢修哈、哦。那么有一类呢，立根者，他。在还没往生净土之前呢、啊，他已经，积极无量的福德智慧之量，好、哦，那么，这就有点像《观经》所说的上品上生了、啊，上品上升这一类，好、哦，在还没往生净土之前，他已经这个读诵大圣经典啊，悟解空性了、啊，好、哦，那么一旦生净土以后，就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他是比较立根这一类的、嗯。那么其他的有的下品下生啊，他是就是先求生净土以后再慢慢修啊、哦。那这是属于净土行者，另外一类呢是秘密行者啊、哦。有一类呢是修天色身，修成持名仙人，然后久住世间修行佛道。持名仙人，这是。密教的哈，他有的是诵持陀罗尼，哦，诵持陀罗尼或诵持咒语，或者是以药力而成就神通力，啊，这一类叫持名仙人。嗯，那么另外有一类立根的呢，他其实也是三心相应了哈，菩提心相应，大悲为根本，以方便，哦，以无所得的方便自究竟。这是说净土行者或者秘密行者，他先修到天啊，或者净土，然后再 契入 佛圣、哦、那么第三呢是直接在人身、啊哦、在人身就直接发大心，依人圣行而入，这是发菩提心而修十善行、哦、那么为什么这里会提到净土行者跟秘密行者、哦、还有这外现声闻身等等、哦、嗯，这一段文其实成佛知道、哎、这样的安排、哦哎、受太虚大师的启发很大、哦、那有关于虚大师的讲法、哦、这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十一项，这里面太虚大师全集里面我们有把那个引文摘录出来、哦、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嗯、下一堂再来谈好了、哦、好，下课。